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二集，经文的范围在《传道书》的五章一到九节，主题是跟神交往的智慧和礼仪。正确的敬拜和祷告必须反映出神是谁以及我们是谁。在进入五章一到九节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的五章一到七节论述了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礼仪和态度，而五章的八九两节论述不公义、欺压他人和政治腐败。传道者呢，提出了关于人际关系的典型智慧的建议，而且辩称呢，这些相同的价值观在人跟神的关系里面也很重要。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不只是大放厥词，还有乐于接受教导，特别是来自于有智慧的人，以及避免轻率地做出承诺，对于跟别人相处上面是很重要的几点。同样的价值观呢，也应该成为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的举止的特质。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五章一到九节的背后历史文化背景。传道书呢，五章八到九节描述了古代常见的压迫和腐败的政府行为，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形式多样化，在波斯、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中央政府呢向地方官员征税，然后这些官员再向他们的臣民收取税款。地方官员可以保留超过上级要求的任何数额，而这种做法导致了严重的滥用权力。税吏通常会向人们要求超出规定的金额，并且将多余的钱收入自己的口袋。在一个每一层官僚机构都在要求付款的系统当中，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挣扎的人，很容易就被榨干了。以上是关乎五章的一到九节背后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说明。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一下《传道书》五章一到九节的关键主题，总共有五个。第一个是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以智慧而不是以愚昧作为特征。第二个，神渴望的是顺服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承诺。第三个，人们应该怀着尊敬和开放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旨意。第四个，腐败的领袖很常见，但是能够促进人民福祉的领导应该是一种祝福。最后一个，反映愚蠢人意诚的这些言辞构成了愚昧。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这里经文提到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就是在讲你要保守你的脚步。当人接近神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人必须先认清楚神是谁，以及我们身为敬拜者的身份。传道者所警告的许多具体过失都出现在智慧文学的其他地方， 作为人际关系中应避免的愚昧行为的范例。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是在表达说，正确的接近神需要顺服，而不是只有聆听他的教导。这一项劝诫经常出现在《生命记》里面，比方说《生命记》的5章1节、6章3节、27章10节跟31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5章1节怎么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再看一下《生命记》的31章12节怎么说：“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刚刚念的这几节《生命记》的经文呢，都是属于劝诫的部分，聆听教导，劝勉遵行。再来，我们回到《传道书》5章1节的经文，也提到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其实是在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希伯来文说他们，就是指愚昧人不知道作恶。这个意思呢，在上下文里面其实说不太通，因为他们是因为作恶而受到批评。有学者认为这个成语或许可以翻译成不承认或者是认识作恶。学者说呢，传道者说的是那些愚蠢到甚至不承认自己在做错事的愚昧人。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5章2节。5章2节经文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里提到的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就是在讲不可以口太快。漫不经心呢，或者是匆忙说出来的话，是愚昧人轻率行为的典型。传道者呢，赞扬在敬拜跟神的关系以及跟他人的关系上要谨慎。向神许下诺言却没有采取行动，对神说轻率的话，或者是反映愚昧人议程的言语，都构成了愚昧。然后这句经文里头提到的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传道者的这个陈述很可能是要强调人类跟神之间的巨大差异。神是谁呢？他是全知的创造主以及至高主。而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受造物和臣民。这两者的认知呢，才是旧约称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崇高敬畏的基础。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5章3节。经文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里讲的事物多就令人做梦，是在讲烦恼多的时候梦就来了。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并不是很清楚，尽管这个箴言的两个部分往往传达类似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呢，梦可能是代表着想法跟意图，就像愚昧人的言语一样，永远不会转化为行动。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没有其他梦是用这样的方式使用的。在古代世界呢，人们认为梦是神跟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如果梦有负面或不清楚的意义，就会令人非常的担心。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一节经文可以翻译成如同梦境伴随着许多的忧虑，愚昧人的言语也伴随着许多的话语。多言呢，是愚昧人言语的标记。这一句箴言的后半部分指出了愚昧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他多言多语却没有实质。一个人吹嘘自己可以做什么，但实际做起来却让人很失望。一个人承诺要还欠款，但是总是有借口拖延付款。愚昧的人以多言多语闻名，他们的承诺很少有行动的支持。再来往下，我们看4节5节，经文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这两节经文其实在表达的意思是，当你向神发誓的时候，不可以延迟履行。传道者的语言跟《生命记》的23章21到23节很相似。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23章21到23节。经文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到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生命记的23章21到23节刚好跟这边的传道书5章4到5节是很雷同的一个内容，意思都在讲说，人们其实是没有义务向神发誓，但是当他们一旦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履行他们的承诺。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履行誓约就会构成愚蠢的行为，而传道者呢，清楚地指出，在神面前有智慧而且明智的行为，既是神应有的，也是他对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期望。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5章6节的部分。经文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这里提到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这个祭司原文其实应该是使者。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讲说，不要对圣殿的使者说我许的愿是一个错误。希伯来文中的这个使者呢，可能是指神、指天使或者是祭司。在英文的 NIV 的一个译本呢，他是说这可能是由一个圣殿派出来的使者来收取愚昧人在许愿时承诺献上的东西。而经文里头讲到的这个错许了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词呢，可能表示许愿的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向神许愿的后果。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类似于箴言20章25节里面描述的情形。也就是呢，一个人宣告某物为圣，或者是专门献给主使用，因此这个物呢不再属于奉献者。只有在草率的许愿后，这个人才开始考虑所许的物失去以后的一个影响。这里我们也看一下箴言的20章25节。经文说，人貌似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再来往下，我们回到传道书的5章7节。经文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这里提到呢，你只要敬畏神，是传道者呢可能在反思他周围的宗教的实践，指出呢，神不喜欢虚伪的仪式或者是空洞的言辞，相反的，神是希望人们真诚地顺服他，依靠他而生。根据学者的说法，敬畏神呢就像是我们对待父母或者是领袖那样，认真对待神呢，相信他会履行所说的一切。以上呢是关于5章1节到7节的一个经文上的解析。我们下一堂课会针对5章1到7节的经文做一些重点内容的摘要跟说明。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上一节呢，我们讲到了5章7节的经文解析， 那现在呢，从一到七节的经文，我们做一点内容上的一个重点说明跟摘要。也就是说，现在呢，传道者将全部的这些笔墨啦，放在我们应该怎么跟神交往的这一个主题上。他显然呢，相信有神，也相信神有大能。但问题是，神会不会帮助我们？我们又该不该跟神亲近？传道者似乎担心呢，人们草率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跟神过于靠近，会惹怒神的怒火。所以在这边呢，就建议呢，百姓靠近神的时候应该十分的谨慎。当传道者谈论跟神亲近的时候，特别是指正式的敬拜。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只有在特定的场合向他的百姓显现。圣所呢，是旧约时代人跟神相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场所。所以传道者特别讲到了在神的殿，也就是在圣所当中应当怎样行。所以传道者具体谈论了神殿中的三种活动，分别是献祭、祷告和许愿。在第一节里面，传道者警告敬拜的人进入神的殿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具体来讲，敬拜者不可冒失开口，最好甚至不要开口。他要竖起耳朵，直译的话就是听，他要听。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听的意思就是顺服。圣所呢，是神特别向人显现的圣洁的地方，任何错误都可能让人付出极大的代价。大祭司也被警告说，不可随意来到神的面前，免得他们死亡。这里可以去回忆一下利未记的16:2，这边呢，说明在神面前要严肃谨慎。如果人要来献祭，就应当怀正直的心献合宜的祭，否则可能比不献祭还要糟糕。冒失献祭呢，到底是什么？现在很难确定，但可能是指说没有按神的吩咐，比如说利未记1-7里面记载的，或者是来献祭的人心意不正，比如说呢，诗篇呢40:6-8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40:6-8，经文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从诗篇呢这几节的经文看来呢，如果今天是在神的面前献上了神所未吩咐的这些燔祭、赎罪祭，其实都不是神所要的。弥迦书呢6:6-8，将献祭跟正确的态度行为呢做了一个对照，结论就是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呢，传道者的思想其实是比40:40和弥迦书6的观点更加的尖锐的。如果从整体的上下文看的话，传道者有可能认为一切献祭的行为都是冒失的，应当尽力避免。传道者呢，对于向神祷告也很谨慎。传道书的5:2并不是在警告人不要轻易的许诺，而是警告人不要在神面前多话。在传道书中呢，传道者始终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这一节经文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传道者呢，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他只是用了极端的言辞，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跟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呢，传道者的建议是尽量少开口，否则人就会像传道书5:3所说的那样，活在虚幻里面。这节经文使用了对比的手法，事情多令人做梦，同样在神面前多话也会显出愚昧。在第5呢，4-7的这个部分是最长的，也就是讲到了向神许愿，也就是启示。启示跟献祭和祷告一样，是崇拜称颂神的方式。 敬拜的人起誓，意味着倘若神回应了某个请求，他们就一定会做某件事情，通常是献祭。有时候他们也会起誓做某件事情，可能只是为了讨神的喜欢。那传道者一开始呢，就警告说不可背誓。这个告诫呢，跟圣经总体的教导是相合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23章21节，跟《箴言》的20章25节，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读。向神许愿又不偿还是错的，也很危险。会那么做的是愚昧人，他们不晓得如何合宜或成功的生活。说实在的，人不但应该偿还向神许的愿，而且最好不要迟延。传道书5章6节所说的情形更糟，因为圣殿还得派出使者来叫人偿还所许的愿。这种情况下呢，许愿的人跟神的关系就有点麻烦了。传道者认为，如果人拒绝这位使者，神就会毁礼，也就是败坏许愿之人所做的一切。所以传道者建议呢，对待启示还有跟对待祷告其实是差不多的。他提醒的百姓要少发誓，甚至不发誓。人许的愿越多，在神面前的责任就越大。另外呢，跟5章3节一样，5章7节的一个结尾也用了一句类似箴言的话，将言语和行动做了比较。要是有人觉得自己向遥远的神喋喋不休有什么益处的话，那他就是虚幻做梦的人。以上呢是关乎5章1到7节的一个内容上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回到5章8节的经文。5章8节说，你若在一审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在这里面呢，经文提到了不要因此诧异，是说不要感到惊讶。传道者再次指出呢，不应该对不公和压迫感到惊讶。这个现象呢，自然源于他所观察到的生活和人性的现实。那经文里头提到，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是在说一个官员被另外一个更高的官员监视。这里不确定官员是否特指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泛指高傲自大的人。有学者认为呢，政府官员有特别的责任去维护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因此呢，这一节经文应该是重点关注政治的腐败。然而也有其他的学者称这部分为压迫的网络，并且说从政府官员一直到国王，大家都利用职位为自己谋取利益，导致人民受苦。那这一节经文呢，描述了系统性的腐败。政府官员压逼他人，那这边讲的政府官员，比如说企业高管、工会领袖、警察、军队、民选官员或各种富人、权贵等等都有可能，或者是通过保护从事这些活动的下属而助纣为虐。在先知书呢，先知们经常谴责犹大和以色列的领袖类似的这种行为，因为历史上充满了这一类滥用职权的例子。通常呢，受到这种政府腐败伤害最深的是那些最没有力量承担损失的人。再来，我们来看一下5章9节。经文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这一节经文在说田地的增产由大家共享，王自己也从中获利。这一句箴言的翻译比较困难，跟第8节描述的政府腐败的结构损害人民利益的情况相比，第9节可能是描述了应有的一个运作方式。一个国王应该以保护人民利益的方式治理，让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合理的利益。公正的政府会保护公民免受腐败跟不公平行为的侵害，避免他们因努力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就好像呢，有一个学者以农业为一个例子，指出呢，在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面，边界和财产权没有办法维护，对水井和其他公共资源的使用没有办法公平管理，水渠跟堤坝得不到良好的维修， 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对抗入侵的军队。简单来讲，就是农业经济将会崩溃。政府可能是邪恶的，但是它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以上呢是关于传道书五章八到九节的说明。经文解析完后，我们也要针对这两节的一个经文内容做一点说明。由其他的英文版本的一些经文的注释，我们可以知道说五章的八到九节这段经文其实很难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政治的压逼是其中的主题。传道者见过百姓的受苦，这里可以参考四章的一到三节。那在这里呢，是把苦难归咎于等级分明的政府。即使是在现代的民主国家，比如说美国或加拿大，也存在着官僚制度和压逼的现象。但是如果是在像古代以色列君主制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里面，估计情况还要更糟。君主制度呢，本身它并不是罪恶，因为神也设立了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压逼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神差撒母耳去高利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并且向以色列百姓明说，他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八章的十一到十八节。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也难怪传道者会在五章八节提到说，你若在一神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以色列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如果出了问题，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从低级的官员到君王，人人都为私利来打算，老百姓他就只能忍受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传道者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再度的提醒我们生活到底有多艰难。再来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关于五章一到九节的简单的神学信息。旧约时代的人呢，可能会在请求从困境里面得拯救的时候向神许愿，而他们的祈祷可能包括承诺会带感恩祭到圣殿里去。有些人也可能认为这些许愿是操控神答应他们请求的一种手段，或者通过表现虔诚来打动神，从而获得特别的祝福。也有可能这些许愿反映了某些人对神随意的态度，更多的是为了给旁观者看的，而不是出于对耶和华的一个真正的奉献。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愿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